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使徒行传》系列第一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今天的讲题是教会的空白支票，教会的空白支票。请打开你的圣经，跟我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在你找《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为了上帝在你里面的恩典，我想要先对他表达我是有多么感激他。上星期我们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用一年的时间读完整本圣经的计划。我已经从你们当中听到很多故事，你们当中有很多人是第一次读完整本圣经，而且透过读圣经看见上帝，认识上帝。因此我很感谢大家，谢谢你们这么热衷的读圣经，也对这个世界这么热衷。去年我们教会做预算，要捐出去一些钱，这些钱的总金额已经超过了教会以前曾经捐给这个城市和给世界各地的钱的总数。因此虽然去年教会的经济情况相当困难，这一年里面有几个时间点，我们有点像是看着自己拿出去给人，但是没有把握最后结束的时候会得到什么结果。一直到几个星期前，我们再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预算的金额都捐出去，我们的进度落后相当多。但为了后面这个事实，我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去年预算的约 90% 送出去了，比大家去年奉献的总金额还多出好几十万。事实上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大家庭已经奉献出一大笔钱用在福音的推动上了。因此我要为了上帝在你们里面的恩典赞美他。你知道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你们各位，我为教会你们这全体会众祷告的时候，我不由得想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八节，那里讲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的信心已经在各个地方被传开来了。这种事情多么令人振奋鼓舞啊！弟兄姐妹们，上帝在不同的环境下行出了各种不同的大事，甚至在今天早上，我要大家听一听，我要把摆在我书桌上的一张笔记里的内容说出来。有一对夫妻对我说，亲爱的大卫啊，我们要对你的教会说一声谢谢。这对夫妻不是我们这个信心大家庭里面的人。他说，我们夫妻结婚34年来第一次一起大声读圣经，用这种方法读圣经会让人心里生出敬畏，我们的生命真正经历到被祝福的滋味，我们夫妻一起相处的关系上，我们个人跟耶稣的关系上，以及我们夫妻跟他的关系上都得到祝福。另外，因为每个星期听着别人研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自己已经得到了祝福。我们跟我们的女儿参加过几次研经会，她也是你们这个信心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我们也在网络上听别人讲道，我们期待可以在2011年的时候继续参加你们的聚会。我们已经迫不及待要深入研读《使徒行传》了，请好好利用这笔爱的奉献，因为主在带领你们大家。他们在信封里面附了一张支票，上面开了一个金额要奉献给我们的教会。因此我把这封信的内容读出来，是为了从这个大计划的事情里面把一件真正的小事引出来，就是在很多不同的环境下，我们的信心是激励了弟兄姐妹。 因此，今天早上我要做的是暂时不用平常的研经方式去深入研究经文，只要看看圣经里的一段经文就好，走到里面去彻底看出整个经文轮廓，并且真实的深入去探究。我要大家暂时离开一下，并且可以说是有一点带着诚意这样做。我们偶尔也会这样做，就是我们暂时离开一下原本每星期都需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深入研读圣经。我们还要回来说，我们真的相信我们所读的吗？我们真的相信这本书吗？我们这样做是要确定，我们一定要避免再有这种倾向。在我们的文化里，人人普遍都有这种倾向，就是大家都只是敷衍塞责而已，在单调无聊的日常工作里打发一下时间。因此，我们读一段经文之后，就会回来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绕着这本书维持我们的生活秩序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绕着这本书维持我们教会的秩序呢？最近上帝在我心里做了一些事，但我今天早上只是要以牧师的身份跟大家分享。我要大家从这个空白页开始，我要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大家想象一下一片完全空白的石板，我要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里的教会，想象一下教会里面什么附属品都没有，想象一下教会没有大楼，没有节目，什么都没有，只有在我们信心的大家庭里的这群人。这就是教会应该有的样子，就是一群人在聚会。因此，像我们这样一群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充满罪恶、叛逆、苦难和痛苦的世界里。这世界上有30亿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美金2块钱。这群人当中有10亿人过着绝对贫穷的生活，有很多人住在贫民窟里，有好几十万人现在正面临着要死于饥饿和预防得了的疾病，因为他们连基本的食物或者是医疗资源都没有。有好几十亿的人迷信假宗教，有超过15亿的人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甚至连听福音的门路都没有。这几十亿的人都正走在一条路上，这条路会带他们走到永恒的地狱里面，他们将会在那里永永远远、永永远远受地狱之火的苦。如果这本书说的都是真的，这几十亿的人就真的将要永永远远受到苦行的责罚。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来过这个世界，他已经来过，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来过，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已经从坟墓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不必惧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死的时候将要跟他同在。我们在启示录看到是这样说的，没错，我们将要永远跟他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将要跟他同在，永永远远的在他的荣耀里，在他的美善里享受这一切。上帝的圣灵已经开了我们的眼睛和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可以相信基督，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多么大的怜悯。我们已经从罪恶里被拯救出来，我们也已经从我们的自我里被拯救出来，我们已经从地狱里被拯救出来，我们已经被拯救出来，要跟上帝同行，要享受基督自己，要得到可以永远住在天堂的盼望。因此，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上帝的圣灵不但拯救我们，他也开了我们的眼睛，他充满我们。上帝的圣灵在我们所有每一个相信基督的人里面居住， 上帝的完全的灵在我们里面居住，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哦。我们这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把福音传遍出去，直到地极。这就是我们活在这里，这个世界上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没有马上上天堂的原因。神为了一个理由把我们留在这里，这个理由就是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出去，直到地极。因此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些有上帝的圣灵居住在心里的人，在这个有大量需求的世界里，如果我们有一个空白的白板，我们已经得到了福音，身上也有责任要把福音传遍直到地极，那么我们会怎么做来完成这个任务呢？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做呢？如果桌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们会把所有资源都凑在一起，用2000万美金盖一栋大楼吗？我们会努力想出一个方法，让大家聚在一起，听听教会的一两位牧师怎么说吗？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要听到最棒的音乐，我们找来一些工作人员办节目，用这些节目来投我们自己，投我们的孩子，投我们家人的所好吗？是这样吗？我们会用我们的精力、时间和资源去建造出一个环境，使自己感到最舒服、最愉快、最满意，是这样吗？我们的作战策略是这样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在做什么，如果我们相信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圣经里面的话，我们的作战策略都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我们都相信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圣经里面的话，也明白我们周围的这个世界正在做什么，我们心里面会想，我们要怎么把福音传到世界去呢？我觉得我们不会说，让我们用几百万来盖一栋大楼吧。我们会说，圣经从来没有一次命令教会要盖大楼。圣经说，还有比花钱更棒的事情要做。照圣经这本书说的，我们不必盖房子做敬拜上帝的用途，我们自己就是一间房子，要用来敬拜上帝。我认为我们不会说，让我们想个办法吧，让很多人可以一起聚在这里。事实上是，我们要从那些房子走出去。如果我们身上都有责任，要把福音遍传出去，直到地极，那么我们就要分散出去。我们应该要出去，我们不应该等着人自己过来找我们，他们不会来找我们的。我们住在这个城市里，那些灵魂失丧的人，他们大多数都不会主动来找我们，我们必须亲自去找他们。我们大家要分散出去，到那些人住的地方去。这件事真是酷毙了，就是我们连一个人都不必雇用，就可以把这件事完成了。我们都已经有上帝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居住了，这样子很棒。这教会有好几千位信徒，他们都有上帝的超自然的灵居住在他们里面，这个就是力量。因此让我们大家分散出去吧。如今我们分散出去，进入我们邻居里，我们的邻居有很多人，我们上班的地方也有很多人，这城市里我们看到周围有很多人，也有一些社群的人，这些人是我们不常去接近的人，我们必须分散出去，走到世界里面。我们这样做就会彼此需要，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单独做，所以我们会在更大的方面彼此需要。如果我们都只是一起来办活动满足自己，为了办这个活动才彼此需要，那这种做法就太狭隘了。如果我们都一起出去，用福音追着这个世界跑，我们会真正彼此需要，所以我们需要聚在一起。 如今我们不必全部都聚集在同一个地方，有地方可以使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有房子，有办公室，我们有地方可以让我们聚在一起，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彼此勉励，可以一起分享生活见证。我们必须彼此关怀别人的小孩，在别人的婚姻关系里彼此互相扶持，并且如果是这种情形，也要尽量彼此让对方守独身。我们必须对寡妇加以关怀，若只是为了听同一位牧师的教训而聚在一起，我们不必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我们当中这里就有好多教师，事实上是只要是上帝的话，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了。我们不需要某某教师，我们需要的是上帝的话。如果上帝的恩赐是必须要有个人来当教师，那就不必当着好几个人的面这样做，只要有20个人就可以了。我们想要得到上帝的话，我们想要彼此把别人装备好，可以一起走到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手上都有一个空白的石板的话，我认为这是我们想得到的更好的方式。因此在这里我要让大家看《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画面。你把《使徒行传》读过一遍了，我们会在接下来的11个星期里把《使徒行传》读一遍。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不会看太多这个，就是我们用来跟当今教会联想在一起的那些东西。我们要看一个更不一样的画面。现在我在这里要小心处理，因为《使徒行传》里面的东西并不都是规定，也就是说，作者并不是打算把每件事情都说成是你一定要永远确实的照着这个方法这样做。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讲到这个。我们也要研究圣经，《使徒行传》没有把每件事情都讲得很完美，要把每件事情都讲得很完美，确实不容易。事实上，我们要去看看那些牺牲自己生命的人，那些被砍头的人。我们要在《使徒行传》2章结束的地方看一种人，他们的人数比我们教会的信徒还少。《使徒行传》2章结束的地方，在接下来几章里，只有稍微超过3000个人还继续活着，他们分散到各个国家去。这些人在世界各地开始建立教会，我们要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使徒行传》17章6节说，这几个人把全天下都搅乱了。我只是很纳闷，如果我们都同有一位圣灵，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数，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参与这种事情，成为当中的一份子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呢？这就是我今天要向大家挑战的地方。作为一个教会，我们要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我已经讲过，要用我们的一生当成空白支票开给上帝。我以前曾经无数次讲过这个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我们的生命对上帝说，主啊，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无论你要我到哪里去，无论你要我怎么过生活，我都愿意遵你的旨意去行。我们需要用我们的生命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耶稣要求我们这么做，他也配得我们这么做。现在我要挑战大家去做的事情，当然以后的日子里也要这样做，就是把我们的教会当成一张空白支票开给上帝，要对上帝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我们卖掉这栋大楼，我们乐意这样做。上帝啊，如果你不要我们再安排任何一种节目，我们也乐意这样做。上帝啊，如果你要我们把这一群信心的人完全重新建立起来，我们还是乐意这样做。 这里有一张空白支票，我们不附带任何条件把它开给你。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十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开那种空白支票给上帝。我们会在大部分的地方很快的讲过去，可是特别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和第二章，我要你们看到十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我们这个教会一定要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所以我们要从第一个理由开始讲。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你就会看到我们一定要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的理由，是因为耶稣值得我们对他绝对降服，这是第一个理由。现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先在这里暂停一下，前书是什么呢？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路加写的另一卷书叫路加福音。你看到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个系列里的两个部分，而这一卷就是路加福音的续集。因此我要提醒你们，从一开始路加福音是在什么根基上写下来的？这个根基就是一位救主的画像，他是上帝也是君王，他配得我们对他绝对降服。实际上请跟我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让我鼓励你们。在路加福音其中几节下面画底线，把它们标示成重点，这几节让我们想起跟随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在跟随那位救主。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九章23、24节看到他了。在路加福音九章23节，这位救主对每个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十字架是用来折磨人、把人处死的工具，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你必须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基督徒啊，你必须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你对自己是死的。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这里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说，你说你要跟从我，你必须明白一点，没有人保证你可以获得这个最基本的需求，就是受到保护。你来跟从我，我就是要你得到一切。我们用着非常奇怪的策略敬拜这一位救主。在当今教会里面，这位救主的头顶上竟然连个遮风避雨的屋顶都没有。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比起你去参加你父亲的葬礼，去传扬我的国度是更重要的事情。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换句话说，连回家跟父母道别都不要，就是去，这就是绝对的降服。你再来看到下一章，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耶稣把72个跟从他的人差遣出去。他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三节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这个消息真是不妙啊。如果你是一只羔羊，四周被狼群包围着，你的情况就不妙了。你的处境相当危急。这个呼召不是要让人享受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个呼召却是要人把自己牺牲掉。 我们继续看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我很喜欢这一段经文。你只能想象门徒当时是像这个样子听耶稣讲的。我们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心里会想，这是什么意思呢？绝对的降服和牺牲到底是指什么呢？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就开始感到苦恼。因此，请你听一听耶稣怎么说。耶稣又对门徒说，这是记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二十二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又没有库，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你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坏的钱囊，永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进，虫不能住的地方。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那里。你听到耶稣在那里怎么讲的了吗？因此，关于耶稣值得我们对他绝对的降服。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放掉你生命中的一切所有，并且你可以信赖他是美好的主。甚至当你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样做很疯狂，我们还是可以信赖他。当他命令我们去做某某事的时候，我们可以信赖他，他是值得我们对他这样降服的。你再继续看到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再看到二十六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多么大胆的行为啊！我们应该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爱他。比较上来说，这样的方式会让我们看起来很像是在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自己最亲密的人。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做下卓粮，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你听见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吗？耶稣是说，不要随随便便就来跟从我。当然呢，做这种事除了要祷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生命要降服于耶稣。他在33节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有一些版本翻译成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来看路加福音18章，这里说， 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19节说，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20节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现在，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叫跟从耶稣的人都要卖掉一切所有的，并且捐出去救济穷人。他的意思是，耶稣可以叫任何一个跟从他的人卖掉一切所有的，并且捐出去救济穷人。我们的财产没有一样是我们自己的，都是属于耶稣的。我们已经放弃一切所有的献给他了，让他来使用这一切。因此，这就是路加福音里耶稣的画像。所以，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会想起这几个家伙。当人群走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还留在原地说，是的，没错，他是值得我们对他绝对降服的。你看看这里一开始的这几个门徒，很显然犹大已经不在了，所以只剩下11个门徒。他们当中有10位殉道死了，唯一没有殉道死的那一位也在被人流放的时候死了，因为他宣扬福音而被流放在外。这几个家伙每一个人都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了。我在想，我们的会众里有些人，他们将要去跟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群接触。我一点也不想把这种事讲得过度生动，可是我想要让大家明白，这些人要去的地方是多么危险。当我们准备把这些人差派出去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爱多奈拉姆·耶德逊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他的准岳父的，他想娶安为妻，也想带他一起到海外去跟一群未开化的人分享福音。他们是用未开化来形容这群人的，因此他写了这封信。他请求他允许把自己的掌上明珠，也就是把安嫁给他。我们来听听看他是怎么写的。我现在请问您，是否同意明年早春的时候让您的千金离开您？您在这世界上永远看不到他了。您是否同意让他离开您？是否同意让他委屈忍受，过着艰苦的宣教生活？您是否同意让他暴露在危险的大海之上，暴露在南印度那里的气候下？那是很要命的气候，暴露在各种物资缺乏以及会让人感到忧伤的环境里，暴露在会被人贬低、羞辱、迫害的环境里，而且可能还会惨遭横祸。您可以为了他同意这一切吗？因他已经离开天家来到世上，为他也为您死了。您可以为了那些永世不朽却渐渐走向灭亡的灵魂，为了使上帝得着荣耀而同意吗？您可以同意这一切，并且心中盼望很快与您的千金再相见。那个相见的地方是个被荣耀充满的世界，是因主的头上戴着公义的冠冕，这冠冕因赞美的欢呼声而闪闪发亮，这些赞美声会在他的救主身边回荡不去，是那些未开化的人发出的赞美声。那些未开化的人是您千金从永恒的悲哀和绝望里救出来的。您同意把您的千金嫁给我吗？ 你们这些为人父的，如果是你收到这封信，这样讲起你女儿的事，你会怎么样呢？”他的准岳父回答说：“我同意。”然后他们就离开他去了。安最后是死在荒郊野外的。因此我看到这几个人，我看到他们都很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们都能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想当然我们也会愿意牺牲而不盖大楼。如果他们都能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那么想当然我们也会愿意牺牲而不办节目，或牺牲而不再过安逸的生活。如果有人要跟从耶稣，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后果，我们的一生都降服于他了。所以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不再紧抓着任何东西不放了，所有一切都是他的。如果我们是跟随这位耶稣的那群人，我们就别无选择。因此第一个理由是耶稣值得我们对他绝对的降服。第二个理由是因为耶稣正在工作，使自己的国度能向前推动。再回去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我们看到我们只读第一节，但请听一听路加刚刚说了什么。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耶稣一生的故事，讲到他的生、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他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如果他只是开个头，那就似乎意味着还有别的事要发生，是这样的对吧？他在路加福音开个头，现在要在使徒行传继续他开头的工作。现在问题是，你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时，耶稣已经不在了。耶稣只出现在短短的十一节经文里，最后他升上天去不在了。他升上天去了，最美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在这整卷书里，路加故意让我们看到耶稣为了一个目的升天去了。他在天上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他在地上的国度能向前推动。在这卷书里，你可以看到耶稣正在做各种事情。特别是你看看这里，使徒行传一章二十四节，为了谁应该取代犹大的地位，他们都在祷告。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请你向我们显明。”再往前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二节，听一听这个。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现在再听一听三十三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使徒行传第二章里是谁把圣灵浇灌下来呢？就是耶稣。耶稣做了这件事。你再往下看第三十六节，这里说彼得在传道，他讲到耶稣：“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主。”因此，当你在整卷书里看到提到主的地方，那就是指耶稣说的。你再往下看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他们都在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耶稣在加添得救的人数给他们，他赐下圣灵给我们，也在推动国度向前进。 再看到使徒行传九章三节，你在这里看到保罗正在路上走着，他是大大逼迫基督徒的那个人。使徒行传九章三节这里说，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个时刻的这段对话是在吵吵闹闹中进行的，因此这就是耶稣在路上遇到保罗的情形。再往下看到使徒行传九章十节，这里说，当下在大马士革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这一次耶稣叫亚拿尼亚出去。然后你在同一章看到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二节，听一听这里怎么说的。这是关于以尼亚的故事。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了你，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还有别的例子，我们会很快去看一看的。在整卷书里，我们看到耶稣正在推动自己的国度，一路直到最后结束的地方，就是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这里说保罗到了罗马，就是世界尽头的中央位置，他到那里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国度。这一切都是耶稣在做的，整卷使徒行传都是在讲他在推动一个国度的事。今天他也在做同样的事，耶稣依然还是坐在天父的右手边，他依然还是把圣灵浇灌给那些相信他的人。耶稣正在这个城市推动他的国度，耶稣正在推动他的国度直到地极，耶稣正在安排整件事，他正在做一切的事情。因此我说，我们要加入他的行列。我们加入他的行列时，不要附带条件说我们要如此这般加入你的行列。我们加入他的行列时，应该要说，你要我们怎么加入你的行列呢？不管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你比我们更知道要怎样推动这个国度，因此我们就要这样信赖你。我们要在你面前跪下，我们要向你祷告，我们要照你的话去做，我们要请你在我们中间一起做。第三，我们教会必须开出一张空白支票，因为耶稣已经以他的能力为一，给我们每一个人穿起来。你往下看到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在路加福音最后结束的地方，就是路加福音24章，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到我从高天赐下能力为衣给你们穿起来。这句话真棒，照字面上就是让你们穿上衣服，好像你们身上真的披着一件衣服一样。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他说你们会得着能力。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到圣灵降下来了，这几个家伙开始说起各种方言了。他们以前从没有这样大胆，也从没有这种能力，他们在宣扬福音。由于圣灵的能力，有3000个人得救了。每个看到这种事的人都感到很惊讶。 首先，因为他们在说这些奇奇怪怪的方言，大家都以为他们喝醉了。然后你再看到《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你会看到这节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有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我们教会里都是平凡的人，这样做很危险。我们计划整件事情，让一个或几个人在别人面前教导众人，他们通常是得到恩赐，可以这样做或那样做。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都从上帝超自然的圣灵得到了这恩赐。你这个基督的信徒啊，在你里面已经有上帝圣灵的同在了，上帝具有完全的性格，也在你里面施展他的能力，我们都要靠着这能力向前进。我们怎么还会想尽办法要退却不肯前进呢？不，我们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上帝了，他用自己的灵为衣给我们穿起来了。并且第四点，是因为耶稣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个人共同的目的，他已经用自己的能力为衣给我们每一个人穿起来了，他也已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目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时，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也要做我的见证。这或许是我最应该要认罪的地方。教会里我们设计出来的这整个制度会让人发疑问，说我们要怎样带领人归向基督呢？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地方办一场音乐会，找个有讲道恩赐的人来讲道，他们会配合这么做的。这就是我们带领人归向基督的方法。唯一出现的问题是，如果这就是福音被传到地极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种方法复制到世界各地去。但是妙就妙在我们不必这样做。我不是这个讲座的唯一讲员，你们大家都是讲员。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们每个星期都要讲道，但我的意思是，你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传福音。然而我们都掉到陷阱里了。我们的陷阱是，我们心智上都认为有好几个人在这样做了，我们来听人讲道，灵命得到增长，也做了一番挣扎，是要这样做或是那样做。不，我们都是传福音的人。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天都来这里参加敬拜，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如果不是全部的人都出去传福音，我们就是把重点漏掉了。我们是在浪费福音，是在浪费生命。我们都是牧师，都是宣扬福音的人。上帝把你们放在几个地方，那里是我到不了的，那里的人是我接触不到的，而这同样的事也真真实实发生在我的一生当中。美妙的地方就是耶稣把这件事都分配好了，世界各地都有他的信徒，他拥有我们这4000个信徒，他设计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不管到哪里都可以传福音。他已经赐给我们所有人一个共同的目的，所以我们要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他。给上帝一张空白支票的第五个理由，是因为世界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开给他一张空白支票，是因为世界就是我们的目标，而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这就是目标。圣灵想要为基督得着全世界，他在那时候想要为基督得着全世界，他现在也想要为基督得着全世界。我有这个恩典，我在这个教会牧会4年半了，我对这个教会还不是太了解，我就看了所有关于教会要怎么增长的资料，我看了这个那个资料，因为我以前没有牧会过，我不知道我到底在做什么。 我现在还是不知道，所以我就看了那些资料。那些资料告诉我说，你需要在你的社区里挑出几个人成为你的目标。我们教会要去跟谁接触呢？可能是某个人，某个中产阶级的人，有收入有家庭的中上阶级企业人士或妇女。因此我们要怎么去接触这些人呢？这是他们发出的问题。我看了这些资料，我觉得我不要这样做。因此我们讨论不要把一般中产阶级人士或妇女列为主要对象，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要，他们是真的很重要。无疑的，我们很想要那些人都来认识基督。为了使他们来认识基督，我们会在这事工上努力，但我们的事工是超越这些人，是针对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至少我们是这样想的。我们讨论了这样的事工，就是去非洲接触过着赤贫生活的人，这些人没有听过福音，也喜欢就这样过下去。这些人对企图要向他们传福音的人都心存敌意。我们要接触这些人，他也知道他们部落里的某个人，当他们改信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把他们杀了。我们要去接触这些人，不是因为我们把中产阶级企业人士或企业妇女排除掉，所以我们要去接触我们这里的周围的人。但如果我们只集中接触自己周围的人，我们就会跟基督命令我们做的事背道而驰。基督的命令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要带领中产阶级的人来认识基督，然后当他们认识了基督，我们想要对他们说，嗨，你一生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你的一生、你的资源、你的家庭都要用在把福音传到万国的用途上。我们要怎么把福音传给那些从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呢？我们要集中时间用福音教导你们，好让我们可以接触到世界另外一部分的人。一旦我们接触到这些人，我们就要接着去接触另外一群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一直到未得之名这个词永远在字典里消失为止。所以几年前，透过我们教会牧师传的福音，一位中产阶级企业人士因此认识了基督，并且得救。他的情况就像我在前面讲过的，他和他的老婆着手组了一个小团契，并且开始带领几对夫妻加入这个小团契。这小团契里有一对夫妻，他们最近才刚刚被调到世界的另一个地方，去那里跟一个未接触过福音的族群接触。为了得到世界上未接触过福音的人，因为这个原因，这位中产阶级企业人士已经得到福音了。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有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时，我们就会一直把世界当成我们的目标，因为圣灵想要为基督得着世界。这就是我们必须开给他一张空白支票的原因，因为世界就是我们的目标，也因为我们有圣经做保证。第六，我们有圣经做保证。你读一遍《使徒行传》，你会一次又一次看到这话是必须应验的。这句话一直被重复说出来，甚至耶稣要死在十字架上时，也是说圣经上的话都要应验。你可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六节看到这句话。最美妙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圣经，有上帝的话做保证。圣经应允福音要传给世界上的每个民族，因此我们有成功的保证。这就是我们要开一张空白支票的原因，因为我们不必担心把支票存进去之后最后会不会有用处，最后一定是会有用的。 把你的钱都存在那里，把你一切的资源都存在那里，因为这个使命保证一定会成功的。这就是第六点，因为我们有圣经做保证。第七，因为圣灵就在这里。在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十三节，你会看到圣灵降下来了。那里的画面就是五旬节的情形，上帝的灵降下来了。当今的我们常常有这种倾向，就是喜欢说我们想要圣灵降下来，这样做或那样做。美妙的地方就是圣灵已经降下来了，圣灵就在这里，圣灵就在我们当中。现在的我们不必再等候了。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那些人需要等候，使徒行传第二章时圣灵降下来了，剩下来的就都不需要再等候了。因此我们不必等候圣灵，圣灵就在这里，因此就让我们开一张空白支票给他吧。接下来第八点，是因为这个代价很高。这就是我们教会要开给上帝一张空白支票的原因，因为这个代价很高。你看到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的结尾这里，他们都听到彼得说的话，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他们就问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第四十节说，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因此我们来感受一下，在这里彼得是用什么情感说这话的。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弟兄姐妹们，这个代价很高哦。我们今天信息所讲的是我们一生中最重大的事情，就是人死后是要上天堂享受永恒的喜乐，还是要下地狱永远受苦。我们明白这就是代价吗？我们这城市里，我们周围的人，如果他们不来认识基督，他们就要下地狱永远被火烧。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每天都有人死去，他们没有门路可以接触福音，没有听过福音。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真的相信吗？因为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这就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当今教会的文化认为，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好，永生或永死其实没什么意义。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是这么高，这就是有意义的事情。第九个理由是，因为除了基督的荣耀，我们别无选择。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六节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是复活的救主，也是被高举的主。耶稣是主。比起想要过得更舒服，我们更想要得到他的荣耀。比起想要用以前用过的方式做事情，我们更想要得到他的荣耀。比起想要遵循传统，我们更想要得到他的荣耀。比起想要得着自己偏爱的东西，我们更想要得着他的荣耀。我们想要他在万国中得着荣耀。这就是我们要开一张空白支票的原因，因为我们都全神贯注在这个情感上，就是要使他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得着荣耀。我们都全神贯注在这个情感上，就是要使他在全美国得着荣耀。我们都全神贯注在这个情感上，就是要使他在万国得着荣耀。这张空白支票才是有意义的。除了基督的荣耀，我们别无选择。第十点，是因为我们热切期待耶稣再来。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他还要回来。他可能今天、明天或明年回来。我们从马太福音24章14节知道， 当这个国度的福音传遍到万国后，他就要回来。因此，他是在大使命完成的时候回来。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因此，你觉得我们可以活着看到大使命被完成吗？我们拥有这些资源，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上帝的圣灵。我们真的可以活着看到大使命被完成吗？弟兄姐妹们，我说我们一直到死前都要努力这样做，这就是我们要开给他一张空白支票的原因。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